里是雅痞不痞，
北美打工人的精神补给站，
聊点职场，聊点成长，顺便治个内耗，
更新随缘，内容有料，佛系打工。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这一期的雅痞不痞，我是阿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兰兰。
今天我真的超级激动的，然后我第一次就是在节目开始前写了一个就是introduction， 就一般我的开场都是很随性的，但是今天我觉得我一定要写一个就是对一个完整的 introduction， 因为我很喜欢今天的嘉宾，然后我没有想到他会来参加他会来录制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全能 ACE， 也是小红书的头号职场博主 Laura 学姐 Laura
男二学姐，欢迎
Laura 要不要跟大家
Hello， 大
打
家
招
好，
呼？
我是 Laura 劳拉学姐，非常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节目，然后跟阿水、跟兰兰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这个，也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对。
我觉得就是很多，我觉得就是跟 Laura 姐，我觉得 timing 很重要，就是遇到一个人的 timing， 对吧？然后我觉得我刷到 Laura 先 Laura， 其实 Laura 比我跟兰兰都小，很年轻。然后我刷到 Laura 的视频呢，第一次刷到她是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其实有点 down， 然后呢我就突然我的页面就秀一个女孩子在那唱歌，唱得很好听，然后还是王嘉
哈哈。
尔跟 Jessie， 然后我想 Oh my God，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然后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口语也太好了吧，然后就是看完之后就觉得整个就是 girl power 那种 vibe， 你知道吗？然后呢，
天哪！
后来一段时间就没有怎么玩小红书，然后又开始刷，然后他就开始他的fitness journey， 然后他突然瘦了好多，然后我就 Oh my God， 我说这是 Laura 吗？然后就开始然后再之后再刷到他，就是我裸辞的时候，然后刷到他裸辞应该如何，就是跟 HR 回复回答如何好像是如何解释裸辞这个视频，然后就让他的，然后每次刷到他内容呢，刚好是在我人生的一个点，我需要这个内容来给我就是加油加能量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然后后来我裸辞上来之后，我自己就发了一篇小红书，我就想说告诉大家拒绝裸辞羞耻，然后我就@了一下罗拉学姐，结果她过来给我回复了，然后我就想，
哦，原来是你，我记
对，
得
然后我就在
了。
想说，那我要顺手牵羊，对吧？顺水推舟，就是，
顺手牵羊就好用
就
错，
是，对，就是。然后我就 reach out 到罗拉姐，我说：“嗨，Laura，我说你有没有感兴趣，就是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聊一下？因为其实很多我们的听众也很想知道，就是要就是如何更好的就是销售自己在面试的时候。然后 Laura 又非常的，她现在在做就是他现在在做职场博主嘛，就是大家知道的。然后我觉得可以请他让来我们节目，然后能让更多人就是收到他的正能量。然后结果他立马答应了，就是我就觉得像他
太
这
荣
种，
幸，太荣幸了。
对，我就觉得这种博主应该至少会 dodge around，you know like oh I'm too busy
没有，没有。
who are you guys？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是个很小的电台，对。Anyway，我觉得就是Enough introduction，就是对。然后我们今天主，所以呢，我们今天主题呢也非常贴切，就是
等一下，等一下，我能说一下吗？就
你
是
可
其
以，
实我
你
也
可以对。
对对对，没有没有，因为我其实听到你的这个 introduction，就是我发现，就是其实你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我的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管是最开始的什么唱歌唱 rap，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已经，对呀、啊，那个真的是很 OG 的老粉才知道的一些事情，然后又什么 fitness journey 啊，又到现在啊，所以我其实也非常非常，我听到你这么讲，我也很就是 appreciate，就是因为有像你这样子的观众才能够也是同时的 motivate 我自己去做更多的一些创作，所以我也很感谢你，也很感谢你们来邀请我去这个节目。对对对，
你说你不成功谁成功？这么优秀，
我是我要这位阿水，他不是现在在就是在大家面前放彩虹屁，他跟我就是线下，他还说 Oh my God，老二学姐答应来我们电台，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对，而且我们甚至三个时区，然后找
对，
到了时间录
有
制，
感
真的
有
是很
感，
不容易，对，
是。
对的。
那在我们就是到进入正式提纲之前，Laura 要不要跟听众们就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好的，Hello，Hello，鸭皮布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aura 劳拉，然后呢，同时也是一名小红书的博主，叫做 Laura 学姐 Laura，哎，劳拉学姐 Laura，Yeah，that's right。然后呢，其实我一直以来做了很多 content，那我们的 content 从一开始呢，就是有关于就是英语学习啊，或者说是想以一种非常有趣的这种形式去给大家教大家一些知识，那么后来呢，就演变成了去教大家一些。职场上面相关的一些知识，那么其实我觉得我的内容呢，也是跟随着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成长啊，或者说是对于就是个人这个经历啦，这些一路的这种心路里程吧，去来做输出的。所以呢，大家也会看到，就是有很多可能关于有我很多不同的一面啊。那现在的话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能够就是说，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吧。对，其实我做内容的这个初衷的话，还是觉得是输出价值为主，就是说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 valuable 的一些信息啊，或者说是能够share 一下我自己的经历，能够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的这样子的一个初衷去出发的那么也今天非常非常非常高兴啊，能够来到 Yappy Yawns 的这个节目，来跟这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职场女性来一起去讨论一些职场上面的一些问题，Yeah。
我觉得
再
你，
次感谢罗儿。
对，我觉得你绝对是有输出正能量的。就是我觉得，就是特别是你讲裸辞的那个视频，其实我当时有点觉得北美市场不是很好嘛，因为裸辞了之后，然后我其实有点 unsure，但我又觉得我也没做错什么，我只是裸辞了。然后结果看到你的那个视频，教大家如何回答，就是啊，我就算是做 volunteer，我也可以就是 unapologetic 的告诉你我做了哪些事情，我有哪些就是 impact，然后我就觉得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更加觉得 unapologetic，就是我就要冲，我就是要去 branding myself，就是要去 sell myself hard，就告诉他们我是值得的。所以我觉得从那个视频开始，我就觉得让我开始思考，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找工作。不仅是能力，对不对？不仅是啊，我做了哪些工作，我在哪里啊，我的前雇主是什么，我去了什么学校，其实它还是一个销售。然后学会了销售呢，其实就会让你事半功倍。那罗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其实找工作它不仅就是你的能力，除了能力以外，你学会销售自己也是很重要。
Right.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当时一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Oh my gosh，this is exactly 就是我觉得大家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首先你提到的有两个点嘛，一个是大家的能力嘛，然后另外一个是销售嘛。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一听到销售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哎，想到是什么卖房的呀，或者说是卖保险的、卖车的这样子一个刻板的印象，可能觉得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呢，我们去想一下一个就是关于销售的一个定义啊。那销售的定义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介绍商品，然后来去满足一个客户的特别需求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我们想一下，就是面试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当然，我们不是 sell ourselves 啊，只是说去 sell 我们自己的一个服务。或者说是能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能力，去满足一个公司或者说是一个岗位的他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吧，company's needs。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小到大的话，我们都在其实无形中去销售自己，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比如说我们就抛开应试的这种考试啊，因为应试的话就是纯就大家就是去背东西啊，就国内的应试考试，对对对，那其实出了社会之后的话，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在去销售自己，就是引号销售自己，比如说去上大学，有很多在比如说在国外大学，我们在进入学校之前都是要去面试的特别是说考研究生啊或者这些，然后或者说是就说到小的吧，就比如说去打一个暑假工、暑期工。那你去面试也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去销售自己的过程看你这个人靠不靠谱，对吧？虽然可能你需要的一些技能没有那么的多，那再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找工作的这些面试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觉得综合来说的话，其实销售你把它就是用人话去讲的话，就是一件需要在就是他人面前取得一个信任或者说是一个肯定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在销售自己，包括其实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是，包括就是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或者说是去speed dating 或者怎么样子的，这些都是 去谈恋爱，其实它也是一个有点像跟找工作，我觉得是有点像的，就是一个非常一个题外话，我感觉，所以然后我觉得，所谓能力的话，那就是大部分人就会认为就是说，哎，我们会做什么？比如说我们会什么技能啊，会什么软件啊，会什么语言呐、啊，或者说是拿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证书啊？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硬技能，这些是你在你的简历上面一张纸可以体现出来的。但是为什么是有面试的这个环节？那面试环节，我从我的角就是观念来看的话，面试去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去看你这个人跟你简历上面所说的东西，相不相符，是不是 match 的？你是不是 Are you really like who you described in on your paper？Right，那其实有这么，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如今啊，大家都其实都很优秀，就是很多竞争者他们的履历都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技能也很多，对吧？然后又哎实习又很多，看起来好像真的都是很厉害的。那有这么多达到及格线的这个选手的这个情况下，你怎么样可以去脱颖而出？那就是在这个面试，就是你怎么样去描述你自己，去销售你自己，去告诉对方，OK。我是可以做这个的，为什么我可以做这个？Why am I a good fit？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示的不仅仅是你的硬技能，还有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你的软实力。啊，或者说就是比如说像你的 communication skills，你在跟这个面试官交流的过程中，你展示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right？Or 你的 teamwork，你的I don't know, a lot of different soft skills that you can actually 就是去展现的，但是一定是在交流的过程中去展现、去描述的，就不可以说是，比如说我看到有很多同学，他把自己的一些软实力放在简历上面，比如说，哎，我有 project management 的能力，我有 communication 的能力，但是你说有你就有吗？对吧？所以这个都是要去在跟人沟通的这个情况下，这过程中去展示的，所以这个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跟理解吧，对，不知道你能。
感谢老师的分享，我觉得特别有共鸣，而且特别是我发现那天我就在复盘，就是我的事业啊，或者说我经历过的一些公司，我发现越到越后，你越想要 advance in your career，之后其实都是要需要销售，这个销售这个技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我在咨询行业，你想要做到合伙人，其实合伙人到最后就是销售，你就是业绩，对吧？然后你在。我现在是在科技公司。你在科技公司，像我的 CEO，他有什么硬技能吗？这个我也不确定。但是我看到他就是在电视上面接受采访，就要去销售，就要去卖，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就是硬技能可能刚开始你进入职场那时候还可以帮你 carry for a few years，但是之后的话就是越来越软技能越来越重要。然后我觉得还有特别就是刚刚 Laura 你说到，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是就是我们的成长背景啊之类的，对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我现在已经工作了也10年出头了，但是销售一直是我还是一直在修行的一个领域。然后我觉得很大部分也可能是因为我的成长背景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第一就是首先我们要有意识，我们需要去销售自己。那有了意识之后，第二就是怎么销售自己啊。这、就是第二点，所以我觉得你这方面就是做得特别特别好，因为即使就我只是看你小红书的页面，就是那个主页，我就觉得说你的整个 branding 从你这个屏幕都可以非常非常的就是跳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你是如何有效的建立自己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 branding 一个品牌，这样销售自己。
That's a good, really, really good question. 我觉得吧，就是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哎，我是怎么样去形成、去建立我这样子的一个personal branding 吧，也可以说是一个人设吧，就是我们
是的。
在国内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树立一个人设。那其实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人设也不是我以某种目的去专门去设定的。他完全就是我，OK，I just wanna，就是我就是想染一个红头发，我就是想去告诉大家，我就是想，就是我是一个比较从小到大吧，我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同学，一个学生，就是我希望自己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不管是从形象上面，还是说我去做的一些事情上面，还是whatever，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有受到，就是比如说从小喜欢看美剧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就是 expose myself to a lot of different cultures，就会觉得哎，这个世界是很千奇多样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都是一样的呢？对吧？所以我就会有这种可能从小的无形的这种意识。那么逐渐的，后来特别是我染了这个红头发之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哎，very very，就是挺有特点的，就
红
是
气
然后
养
后来也
人。
习惯了，对，所以也习惯了，所以就一直就是这个形象了。然后的话，其他的关于一些，比如说，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的人设到底是就是说在别人眼中是怎么样子的，就是我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打造一个怎么样子的东西。有很多标签其实都是在我做博主的这一个过程中，很多都是他就是比如说观众们或者说是粉丝们他们贴给我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相互的，就是当大家给我贴上一些标签的时候，那我可能也会就是说朝这个标签去靠拢。或者说是他，因为他会就是在潜无意识去影响着我，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就说回来这个 personal branding 啊，这个人品牌啊，我认为，就我的例子来说，肯定是80%，就是我觉得这是有比例的，80%是最真实的我自己，就是都是以我自己的性格啊，或者说是经历、个性去衍生出来的一种形象，或者说是一种给别人的一种气质、气场。那有20%呢，是以不管是什么目的也好啊，就是以某个目的去打造，或者说是去补充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说对于有同学或者是说对于求职者来说啊，在你的简历上面，或者说是你所有的经历，of course，你肯定是要有，就是说mostly yourself，对吧？You can't be something that you're not。这真的是 you just cannot be something that you're not 啊，这是非常非常反人性的。那我觉得还有一句话就是说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这个东西呢也是要以一种平衡，就是一种 balance 去利用这句话的，或者说是去思考这句话啊，就是说你可以是去 fake it，有些东西你可以去 fake it，但必须是与你这个人相符的，或者说是是你的一个目标去相辅相成的去走的。比如说，就是我觉得如果再更直接一点说到，比如说同学的简历啊，或者说是他在 interview 里面的表现，都是可以，因为我看过，我真的也是看过很多简历啊，就是有一些简历你一看就知道，OK，this is the person，because as soon as you talk to them，you will know 这个人是不是他所说的，他简历上面所说的那样，对吧？所以 whatever that you put on your resume。如果有20%，就如果说啊，比如说20%是你去为了这个职位去编造的，or 去补充添加的，你必须是 you should be able to own it，就不只是说 OK 这个是我的，但是你要 actually 100% own it，do your work or do your，yeah。
就是你得入戏，你如果自己都入不了戏的话，那你就演不出来了，就是那个人设给你差
对。
太远。
对，
铁哥，你刚刚说到红头发这点，我很想跟你展开说那个讨论一下，因为
啊，
当时，因为当时阿水就是给我发你的小红书主页，我第一个 notice 的就是你的红头发，然后我觉得哇，这个女生真的是很非常的热情似火，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人，就是我是很想染这种头发，但是我不会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刚刚说到标签嘛，因为就是比如说你就形象上面或者红头发或者 whatever it is，会肯定会带来一定的标签，对吧？标签其中可能会有好的，可以有不好的。那你就比如说你的红头发，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是热情似火，你很有个性，你很独立，你很就是很有就是女性的这种 power。但是相反的，也可能会有人会觉得哦 that's too much，然后你 typical millennial right whatever it is。那你怎么样就是在建设自己的品牌的时候，就是这种 personal branding 的时候，又就是可以 filter 啊这些 noise，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就是不make sense。就有些时候我会很 struggle，我在建立自己。就是人设啊，品牌的时候，就是怎么样真的做到，就是 authentic，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 you have to own it，就是这个样子，对。
明白
因为
明白，I
否
think
则的
that's
话，我的那个怎么说的？我的那个讨好型人格会 creep in，然后就对。
I think that's a really really good question。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一个东西呢，我也是 I have been asking myself over and over and over。因为我说实话，不仅仅是说在生活当中啊，其实生活当中还好，因为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人也就那么几个，对吧？那但是呢，当你把自己这样子去展现在很多很多人面前，就比如说在 social media 上面的时候，那我接收到的声音是更多更多更多的，就是会听到很多不同各种各样的一些声音。那其实我也一直在跟自己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疏导啊，honestly, like to be honest, to be completely honest，就是 最后我总结出来的呢，就是 honestly, who or what do you really care about？就是，其实你真正 care about 的那些人，他是怎么看你的？他是怎么想你？他认不认？他是不是认识真实的你？就是因为你毕竟在网上或者说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看到的，不认识你的一些陌生人，或者说没有 take time to get to know you 的这些人，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那他们看到的只是你的一面而已，就会对你下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结论。所以，but Does that really matter to me? Do I really care? Do I know them? 就是我又不认识你，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见到你，right? So I feel like a lot of the times 就是we care too much. 我们听到的声音很多啊，through technology，但是同样的也给我们造成很多很多的焦虑，就是 we care too much. But honestly, at the end, it all doesn't matter. 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很知性的一个博主叫欧嘎姐，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她，
有。
我也经常她，对对对，欧嘎姐她跟那个杨天真做的一期访谈，然后杨天真我记得她是当时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还是她有一本书，好像就是她书名就是别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就这一句话其实就给我或者说是她说的一些东西就给我很大的一些启发。就有时候就是我们太在意别人怎么想的，太在意别人怎么说的，然后就是会觉得，哎，我这样子会不会对这个影响不好啊？或者说我这样子，会不会造成什么怎么样？就是 honestly, you're just a person. We're all just a person.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就是我们可能就太在乎这些事情。But yeah, I hope that answered your question.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你就想清楚自己最在乎的是谁，或者是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只要 care about that's enough。就是什么对你，what really matters to you，to yourself。
对的，就是你把那个主体性拿回到自己，而不是把这个主体性给别人，他怎么想我，或把他变成主语，而你是把我变成主语，就是我是怎么想的，我有没有真的就是 honest to myself，对吧？就是这个很重要。对，我觉得就是北美盛产就是自我成长的书嘛，但是很多自我成长的书，其实它的主旨就是你刚说的这个。不要去想别人，不要为别人的情绪买单。不管是《The Art of Don't Give a Fuck》，还是最近很火的那个《Let Them》，其实他们的中心的主旨还是 Oprah 的一些，对吧？他的 book，其实主旨都是你刚讲的那个，就是看他们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吧，去告诉你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不要太在乎别人，也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但你自己要把自己当回事儿，但你不要要求别人把你当回事儿。
我很好奇你们两个怎么想，就是我非常非常同意，就是概念上面我非常同意你们两个说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个现实问题，对吧？这可能是我的就是MBTI 里面我的 S 在作祟啊。对，我想现实问题的话，我就会想到，那如果职场上面，就比如说亚洲女性很多在，特别是在北美职场上面，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经常是被就是被 perceive 就是 as 比如说比较 more introverted 比较 shy 或者不会 advocate for ourselves 这种，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同时这也是让我们非常，就是同时我们也非常 thoughtful，我们也非常 organized，我们也非常非常就是有能力 hardworking，但是会有领导跟你说，你如果想要晋升升职，你要 be more vocal，你需要 advocate for yourself，you have to。对于我来说，就是根本就是有些时候会让你 adopt 一个不一样的人设，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就是会很纠结，就是我到底是。到底是 stay true to myself， 还是去就是为了适应我这个环境啊，去就是做这个事情。当然，有些时候你也可以说啊，我应该把我自己推出舒适圈啊之类的。所以就是这是我一直心里的一种纠结，所以很就是好奇你们是怎么想的。
I think that's a really good question. 我 I keep saying that, but honestly, it really is a good question. 因为我刚刚好最近也看到了，就是我也读到一篇文章，就是其实我也非常非常同意啊。就是刚刚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OK，我是这样子的个性，但是呢，我想做的这件事情，我想要去的这个地方，他又需要我去做一些不同的东西，可能跟我的性格啊，或者跟我的一些经历不一样的一些事情，那这个。之后呢，我又想到，就是说，有时候，确实就是，我之前读到一篇文章，就是说，哎，technology 它 enabled us，to make a living by being ourselves，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就是做我们自己，就可以去完成那些事情。但是呢，it also 就是怎么样子呢？这什么 incentivize us to become whatever the market needs us to be，就是。这就是也会需要我们去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去调整我们自己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 true，就是叫什么很真实的一个事实，它是一个事实。就是说，从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肯定是市场需求来决定这个产品是如何的。只能是有了市场需求之后，你才可以这个产品才可以好卖得好。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跟你刚刚讲的也是很类似的，就是他这个 job，他这个岗位，他就是需要你去这样子，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肯定是也是需要，真的是需要去提高一些某些技能，或者是补充这个缺失的这一块，才能够去到那个地方，那个位置。所以我刚刚也说，就是我的 personal branding，就是我刚刚也说了，我没有说我是100% 就是 true。我说80% is my true self，and 20% 是补充的。这个是我非常非常 honest 的一个回答。就如果当我觉得要确定好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我的目的是 OK，我想要去涨粉，我想要去吸粉。作为一个博主来说，那我怎么样做可以去涨粉吸粉？但是如果我就是 whatever，I just want to share whatever that it is in my life，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anything. I can obviously I can be 100%。就是 myself。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一开始就是做这个账号到现在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路里程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的。就是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真的是 very 就是比较真实的去跟你们聊这个事情了。就是我最近几年来的一些 content 都没有以前那么疯癫了。
我发 现
I don't know if you
了，
noticed
我发现，而且我觉得你更收了点了，这收了挺多的。我觉得
right?
像之前，大凡，你可能你的视频会有你的 emotional roller coaster，你会愿意跟我们分享，但到后面好像就是不太会有这种比较 personal 层面的，反而想要，因为你的赛道是博主嘛，而且我不觉得你在欺骗观众，你只是把你想要展示的这一方面，就是 professional settings，that's still part of you，对吧？所以我觉得，
right，就是有选择性的去展示自己的哪一面，我觉得就是这样。哇，阿水真的，
是不是你的很多小秘密我都知道？
铁粉。
真的，对，就是这种风格上面的这种变化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找工作而言啦，就是对于很多正在找工作这些同学而言，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人设，如果你真的是你的目的就是去为了拿到这份工作，regardless，对吧？那一定是要针对于这个公司的这种特性还有岗位，去打造的。因为I mean，我觉得就是可能作为 HR 的话，我肯定是想要就是说，哎，这个人他能 fit all my，能 check all my boxes，so that I can，so that they can，fulfill the needs of the job。对呀，就是如果是就是感觉如果是对于同学们来说的话，反向思考，OK，如果你是 HR，你会希望招到什么样子的人，right？Can you be that person？But yeah, but I honestly, in general, I think that's a really good question. And then 就是对于个人成长来说的话，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听完之后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就是啊，我还是要，怎么样吗？这样。 的感觉。
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目的，其实就让我想到初心嘛，对不对？然后虽然说我们这集是讲的是面试branding，但是你刚刚讲的就让我想到，因为我自己是做领导培养这一块的，然后就让我想到，其实很多职场上面很多人是 IC individual contributor，他们变成 manager 开始管理人了之后，他们就会发现哇，原来我不喜欢管理人，其实我还更喜欢做 IC，对吧？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问自己初心是什么？你的初心是不是要更好的 title，更好的 pay？那如果是的话，那你就必须得要做一点你本来不喜欢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初心是我只想好好做我的事情，那你可以不要再做 manager，你可以再回去做 IC，对不对？做你的 individual contributor。所以，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越往上爬反而越纠结，因为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做他们其实不是他符合他们人设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如果问自己初心是什么我的初心就是要晋升，就是要 better title，you know，better pay。那就是 you have to own it，right？就像刚刚说的，就是你需要去承受你这个初心的一些带来的一些结果，并不是说好或者不好，但是你就要去就面对去接受这个事实。对，所以你刚刚分享的那些，就让我想到这个。
是的，我觉得还有最近，我觉得帮助我的一点就是，我会想我的 priority 是什么。其实跟你们讲的也差不多。要不然我的 priority 是 promotion，那我就 go for it，就是 I don't care what it costs，只要我不在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对，I can achieve the goal，那我就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 flexible 的，就 I can be anyone if I want，right？就是理论上来讲，对吧？然后只要你愿意去 try，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对吧？这种 all the technique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Anyway，OK。Back to 我们的 topic today。然后呢，Alex 也刚刚说，其实面试呢就跟 dating 一样，其实你就是要一直去，也是一种 sell 自己，对吧？然后呢，特别是如果在 dating 中你被问到，哦，你交过几个前任，对不对？标准答案是三个，对不对？就是太 of course depends on your age，right？就是根据你的年龄。那在工作上面，就是在面试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就是讲故事，然后来展示自己，来 sell 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很好的 framework 或者结构？你推荐大家？
For sure. 我觉得分两个情况吧，就分两部分呢、啊。我觉得第一部分就是，其实很多人他不知道。我觉得第一部分总结就是，他先需要找到自己的一个个性是怎么样子，他人设是怎么样子的。很多人他其实就刚进入职场的这些小白，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他也觉得是 OK，I can be whoever I wanna be，right？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如果他们是有一点 lost，其实他们大大的可以去有很多方法去总结一下、归纳一下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自己的优点跟长处，跟缺点是什么东西啊？不仅是优点、长处，缺点也要知道。对，因为这个也是 HR 有可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然后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测一下自己的这个 MBTI，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虽然我是不鼓励大家去把自己 fit into a box，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方向，就是哎，我有可能是什么什么比较擅长，对吧？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以问一下自己的一些朋友啊、好朋友啊、家人呐、啊，然后问问他们对自己的印象是怎么样子的，那从而去更好的去了解一下自己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到具体，比如说要去讲故事，去展示自己的一些 personal branding 啊，有什么好的结构或者技巧啊，这些的话其实在 interview 里面如果有稍微去自主学习一下的一些同学，他们应该都知道这些 framework，比如说什么 STAR 啊、STAR method 啊，就比如说 situation task action result，就是你怎么样去讲一个故事来体现你的一个技能技巧或者说是 soft skills，对吧？你对这个公司的贡献是什么啊？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你完成了一下什么样子的任务啊？然后体现了你，比如说体现了你的领导力，或者说是体现了你的这个团队协作的这个能力。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是非常就是大家都讲烂的了一个概念了。那我最近呢，其实有读到一本书，我今天没有拿过来，但是这本书是给了我另外一个启发，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个东西，大家在面试当中他漏了的，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对大家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个结局杀，就是一刀就是哎，非常点到点的这么样子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书呢，就是私募流他的自传，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私募流
有，我有
啊？
看，
对，
我有
我觉得
看
他
那
非
本
常帅。
书，哦，他是你的 type。
这个题外话了啊，扯远了，扯远了。Anyways， 那我觉得他呢，就是其实他非常非常的幽默，他整本书就是以他自己的一个口吻去讲的，就是你可以从他字里行间就已经看出来这个人，他就是可以看出很多他的性格，对，非常非常幽默，然后很 chill，很 down to earth 啊，去讲一些非常很严肃的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就说他以前，他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就是他以前其实不是做演员的，他以前其实也是做 consulting
他
的，
是我的
不
前
是
同
consulting，会
事，
计。我们都是一个公司过。
对，Deloitte，
啊，真的假的？
不认识啊，不是同一时间的，但是我们以前都在同一个公司工作过。
哦 oh my gosh，that's crazy，that's crazy，我觉得很神奇。But yeah，就是 can you imagine？就是 I cannot imagine 他这么外向、这么风趣、这么有趣的一个人，去就是做一份，就他以前是好像是说他是做会计的，就是要天天就是看看数字啊，叭叭叭叭。虽然他也可以做
要被开掉
，and
了。
he's really good at math。然后后来的话，他还是就是说根据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去就是突破，然后就一直在去做一些 gig 啊，去做演员啊这些，然后后来就真的是因为这些努力，然后就一个机会就开始就是爆发了嘛，就是成名了嘛。然后那说扯远了，就说到他之前去面试的一个技巧，他也面过试，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 talkative，就很能说。的一个人就很也是很有那种charisma，就是你一看到他就是跟他讲话就是很 charisma 的那种人。然后呢，他就说其实有很多他有一个工作，他就是他根本就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但是他去到了就是 bullshit into this conference or whatever，然后 talk to the hiring manager 啊，然后那个就真的有了一个 interview，然后真的就去了这个公司工作了，就很神奇的一件事情。然后的话，他就说到了 OK，在他 interview 的时候。他其实会用到一个技巧，叫做 carbs 啊，carb 这个技巧啊，终于出来了，终于重点出来了，就是叫 carb。那其实跟star 是有点相似的，前面是有点相似的。那 c 就是 context 就交代背景啊，a 就是 action 交代你的行动是做什么，r 就是 results 啊，非就是结果，就是跟那个 star 是一模一样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 b 是什么呢？他自创的。B 他说就是 bring it back to present，就是什么呢？就是说，OK，我讲了这么多了，那我可以怎么样去把我讲过的这里面所有的讲到的技能、软实力、经历去 apply 到我现在要去申请的这个岗位？我怎么样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去跟在这个岗位当中去 succeed，对吧？我觉得就是要去结合就比如说 OK，如果这个 situation 在这个公司里面发生的话。会应该是我应该会是去叭叭叭叭叭怎么样去解决的啊？就是会去给hiring manager 去提供一个 potential 的一个情况，一个类似的情况，然后去解决啊。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对我启发非常大。虽然我现在不用去，就是我现在不去 interview，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要去面试的同学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对，就是这个就是我想分享的一个
干
经验。
货，太棒了！我刚刚你在说 carb 的时候，CRB，我一直在猜这个 B 是什么。啊，
结果是
哇，
一个词组，不是一个
没有，
单词。
我还想说 behavior，啊，对，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非常感恩那个 Laura 那个跟我们的分享，
Behavior is
对，
actually good. Behavior is actually good, not bullshit. Bullshitting.
不是。
It could be, honestly. Yeah,
所以你觉得就是在我们就是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就是 sell yourself，就是要怎么去 brand 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我们就是最常可能会掉进的误区有些是什么呢？
误区，误区来说的话，我觉得，我觉得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有很多同学他们会比较。大家有时候很多时候会忽略自己的软实力，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像是沟通能力啊、团队协作能力啊、领导力啊等等啊，就是他们其实还是回到销售这个东西，他们其实不太懂得怎么样去表达自己，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给他真的是阐述给，比如说 hiring manager 听，在面试的时候，当然这个东西都是要刻意去提的，就是很多人他都会觉得，OK，你看了我的 resume，你不就知道了吗？你就已经知道我这个人是怎么样，你为什么还要面试我？叭叭叭叭叭，就是会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知道，或者说是 HR 知道 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真的是在面试的时候，你要点出来，你要说出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沟通的一个能力。就比如说，OK，你跟男朋友吵架，你觉得他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但可能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你要讲给他听，你要说出来，对吧？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用这个 methodology 可能大家会更加的直观一点了。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沟通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真的 communication skills。说就是第二个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同学呢，就是因为你说误区嘛，sorry of the 误区嘛，我就觉得有时候可能看到有些同学他可能会try too hard。try a little bit too hard，就是明明自己他其实不太喜欢这个角色，或者说是他自己都觉得好像不是很行，但是还是要来申请这个岗位，还是要硬说。其实我觉得可以，就是当然对于个人来说啊，这是一个过程啊，就是训练自己一个过程，就是对同学自身来说。那另外的话就是肯定是我觉得还是得选择一些you truly want to be here，就是你才来申请这个岗位，才能够更好的去。让你自己去准备这个事情，来去拿到这个岗位，对，
哎，
耶呀。
其实这个我想加一点，就是我们在四大的时候有经常面试同学嘛，不管是想 internal transfer 还是外面的外招，然后我觉得我很怕的一种是，就是他 too skilled，就是你会知道他的答案全都是模板，就是你也就是你 you can tell，然后但是他非常 professional，相当于你面完之后你会觉得我好像没面一样，就是觉得我觉得他说的东西都是网上的模板，对，他那个是我要的东西，但是我感觉不到 human touch，就我不觉得他
对对对，
classify 哎。然后后来有好几个 candidate，我们都是这样。后来而且不止，因为我们一般四大的面试是面 manager、senior manager、partner，然后我们三个人会 debrief，然后 debrief 的时候，这类人基本上我们都会觉得 not there yet，但是他的答案是标准答案，对，这种
这
我。
可能就是软技能，他掌握了面试硬技能，但是那个软技能那个 human touch 那个没有掌握。
对的，对。
对，我说刚刚说到误区，这样补充一个，就是我发现我有一个思想误区，就是我一直会觉得，就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克服这一点，就是我一听到说 sell yourself 或者销售，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在炫耀，就是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就是传统亚洲背景长大的，就是我们都要就是谦虚啊，上吧 humility，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对吧？我就好奇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还是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个人问题？
明白明白你的意思，然后 again it's a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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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question。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谦虚是一个非常被就是谦虚是一种美德啊，是这么宣传的，对吧？我们在所有的这些场合当中都要谦虚，但是我觉得谦虚是要分场合，就是什么时候应该去谦虚，什么时候应该去更加的去展现自己。当然，我们在做竞争的时候，你要跟别人竞争呢，要跟别人竞争的时候，肯定是要就是说你有什么样子的长处啊，当然是不用那么的谦虚，我认为啊，并且其实我。刚刚做博主的时候，我分享过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其实也挺火的，当时在小红书跟在 B 站上面都很火。就是我当时那个视频内容是什么呢？就是 title 就是不要再说你的英语不好了。就是因为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在美国的时候遇到过很多中国人，他们可能一上来跟别人讲话，他就会说 Sorry, my English is not so good。就是他已经把自己的这个观念注入到自己的脑海里，他就会觉得 OK，我本来就是，不太行，不这个这个我英语不太好，然后就会一上来就给别人一种，就是有可能会就太过谦虚啊，就有可能就什么都是 OK，本来我是比较好的，我还可以，但是我一上来就说啊，没有很好了，就是没有太那个什么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用法，其实我也很努力的在改掉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在国外的时候啊，改掉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就是有可能有时候我发现还有时候在跟我 coworker 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啊，Oh my gosh，I really like your 叭叭叭叭，I think you're really good at 叭叭叭叭，然后我再说啊，没有啊，没有啊，就是 not really like that 叭叭叭，就是别人会觉得你在装，知道吗？就是别人甚至会觉得你在装，你装什么？你本来就是啊，你为什么要说你不是？对吧？就 就别人会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我就慢慢改掉这个习惯了。当然，在国外这个场合，我觉得是因为大家是他其实弘扬的是弘扬，就是宣传，就是 motivate，不是 motivate，就是鼓励你，encourage you to stand out，right，to be yourself。You can voice our concerns or whatever. Just be you, just shine, right? 当然，在现在，我现在回到国内啊，其实我有深深的感受到这个文化的差异啊。那在国内的时候呢，确实有很多场合你是需要去低调，是需要去谦虚。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是分场合，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做到的这个就是 what motivates you，what's your goal，对吧？这个目的需要你去谦虚，还是需要你去更加的发散自己？我觉得 everything 就是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都是非，就不是说非黑即白的，都是要 it's a balance in between，
嗯，我同意。对，我觉得我是那种面试，我的一个开关就会打开。然后在面试中，如果你们在就是 shadow 我的面试官，你们可能就不太认识我，不，这谁呀、啊？但是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当然我也有失败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有点 over aggressive 了，就有点感觉哦，我好像是他的领导样子，就有点太过于表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把握。住那个度，就像 Laura 开始说的，你要设定你的人设，这个公司到底喜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人？但是基本的，就大家肯定都不喜欢 bragging，然后不喜欢就是不尊重人，对吧？这些 basic 大家都要知道，然后不能让别人不舒服。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已经他故事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对吧？然后就到了最后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说面试官就会问啊，那我的问题问完了，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加分题，就是可以让你前面频频的表现你，哎呦，问了我一个这么有意思的问题，我记住你了，或者说我觉得你可以就是给你一个机会。那对于这个环节，Laura 学姐有没有什么就是你会建议大家问什么问题来 stand out？或者说，通过这个问题展示我的价值，有什么想法吗？
明白。其实刚刚你不是说，就是说你在面有很多candidate 的时候，发现他们都很一样，对吧？就他们的回答都很 tailor to the questions and all that stuff。那我觉得其实这一个环节正是能够体现就是个人的一个性格或者个性的。这样子一个环节，就是 depending on what kind of questions you ask，right？那我个人来说呢，我是会鼓励同学们去问，反问这个人，反问面试官，就说，哎，how do you like working here？就是去了解，以一种了解的态度，去认识这个公司，因为其实找工作嘛，它也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东西，就像谈恋爱一样。就大家都要 matching 嘛，对吧？那我觉得其实如果问了，就是说，哎，how do you like working here? What's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that you enjoy working here, right? 那这个面试官呢，他也会去说一些跟自己就是比较，就脱开这个面试，脱开这个工作，他可能会说一些更多自己 personal 的一些事情，让你也能够更加的了解。这个公司它真实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当然也取决于他跟不跟你讲真话了，对吧？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cebreaker，就对于这个问题来说一个很好的 icebreaker。那第二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同学们大可以大胆的去直接问他，就是说，哎，we've been talking for how many minutes? I don't know. Now 就是我也说了很多关于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啊，这些 qualifications 啊，就是可以直接问他，OK，how do you think my background match with this position, right?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in this position? 那 do you think I am a good match? 然后可以，就是我觉得可以大可以去这样子去问他，那他可能会给你一些 feedback，对吧？可以你会觉得，哎，你这个技能比较好啊，或者说是，哎，你有些东西缺失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OK，可能有一些东西你是有的，但是你只是还没有提到而已，就可以去找补他没有发现的一些东西。就可以直接，也可以直接问，就说，哎，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I haven't really touched base on yet？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了。然后其他的就是关于，一些比如说 company culture 啊，哎，你们下班之后会去干嘛呀？叭叭叭呀，这些，就是 genuinely 想要去了解这个职位的一些问题，就是 talk like a friend，but with a obviously with the boundary，yeah。
对，我觉得是，就是 talk like friends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很还挺重要的。我觉得我有一个 trick，就我每次问这种类型问题，我觉得我面试官都很享受。然后这个 trick 呢，我第一次分享给大家，就是问一些人生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就是你会让面试官觉得，哦，除了工作以外，你还在想其他的事情。但这个又跟工作有关，要不然我觉得我是比较受到好评，因为你从面试官的反应可以 read right，就是我很喜欢问，就是如果就你们有这么多年了的 work experience，就是 if there are only one like life or career advice you like someone to know, what would that be？我觉得每次你当问到别人哦，他们的智慧是什么，其实大家有一种满足感，就是 you appreciate me，或者 at least 你对我的智慧有兴趣嘛。然后我觉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得到了，就我一个小本本，就是其实有积累到一些很有用的，就是职场智慧。就是你不问这类问题，你可以问哦，if you got stuck，what do you usually navigate 之类的，就是不要太问一些特别专业的。其实很多时候，面试官面到你之后，前面 candidates 也问了跟你差不多的问题，所以你可以问一些 basic question，对吧？就每个人都会问的，但是你最后来个压轴，就是让它升华一下。对吧？但要升华的好，它有它的就是两面吧。就如果你没有问好，或者你问的太 personal 了，或者说哦，I just went through breakup，我怎么样 heal，这种都不太适合了，对吧？所以就是对，给大家一个 direction。懒懒呢，你有什么tips 吗？或者说你会问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刚刚都差不多，覆盖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都谈到一点，我觉得也是我经常用的，就是让你的面试官说他自己的事情，对吧？就是 get them to talk about themselves。因为在美国，他们经常跟你说 "everyone likes to talk about themselves"，就是我没有问题去，就是我没有更多的建议，但是我要强调一下，就是面试提问环节的重要性，因为我去年就是面试了一个人，那个人是我上司内推进来的，然后他内推到上，就是内推那个人来我们组，然后他让我们就是团队上几个人去面试他。然后我们问他啊，就最后就是面试结束之后，我们说啊，就是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想问我们的。然后他说，他说啊，他说就是他说我上次已经差不多跟他讲过，他没有问题问我们。然后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一个很大的一个 turn off，就是因为当时是我跟我另外一个团队的一个同事就是面试他嘛，他就直接说哦，他说我没有 question，因为 Amy already told me everything。然后我想说，那你就不会对我们两个人有好奇心吗？你不会想要多知道多认识我们两个人吗？反正就当时我们就因为这一个，就当时就立马决定就不要，就是不要他。即使虽然他是我们上司内推进来的，对。然后后来我们上司就问我们要 feedback 嘛，然后他说啊，你们觉得就是那人怎么样啊？然后我们都说啊，不是很就是推荐就是。雇佣他，我们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最后都没有问我们问题。然后我上司也说，哦，他说他也觉得说那就是 that was odd，就他也觉得这不应该。然后，对，所以他也很理解我们就是为什么没有去就是决定去招这个他内推进来的人，所以就跟他强调一下，这个面试提问环节的重要性。
我刚刚就是想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刚刚阿水也说，OK，这么多好像看起来都 OK 的 qualify 的这些candidate 的话，那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其实也是就是总结，也是总结，就是兰兰刚刚讲的一点，就是说，OK，你们都 qualify，but do I want to work with you？就是作为一个，特别是作为一个同组的人，就是啊，你要加入我们这个新家庭，对吧？Technically you're a newbie, you're new to our family. Do we want to welcome you to our family?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Do we vibe? 对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But that's just one thing that I want to add on.
是的，我觉得很重要哎，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 Deloitte 的时候，然后我们面试我们的 senior manager 之后，我们就会问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人？然后 senior manager 说，你们就要看这个人是不是你们想一起加班的那个人。然后他说，如果你们觉得你跟这个人可以一起加班，那你们就可以 pass 他给我。就是对，就是 Laura 学姐刚说的，
太真实了。
对的。那现在轮到我们问。At the end of the session，在节目的最后，轮到我们要问 Laura 姐姐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今天听众只能记住一句你说的话，可以是关于销售、个人品创造或者设立自己的个人品牌，也可以是任何事情，你会 你会希望大家记住什么呢？
其实我想了一下，就是我就总结了一句话，就是也是关于我们今天整个讨论的，我觉得也是很契合一个主题的，就是always stay true with 什么always stay true to yourself with the soul and only sell your service with the purpose。就是总结今天的，我
Mic
觉
drop，
得对。Mic drop。
Mic drop，真的，就像我一开始在没录前，我就开始放彩虹屁，然后我就说，但是我真的是这样觉得，我就觉得 Laura 姐姐给我一种 authenticity，然后又是非常的就是 competent 一个blogger 我不知道叫你 vlogger not vlogger career coach，因为你太多身份了，influencer。就是感觉你很多身份，你会比较
Content
像
creator.
content
Honestly, I
creator。
struggle with that myself too.
I like that. Yeah, content creator 就是内容的制造者。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挺难得的，因为我觉得你这几年虽然你的 content 在变，但我当然我也是看 seems like 我不觉得你人有在变，反而我觉得你一直。想要去创造新的东西，尝试新的东西，但是你一直 keep 你的 authenticity，然后可能你的 vulnerability 不像以前那样会给我们看，但是现在当然你自己也在成长，对吧？所以我觉得，我就觉得很难得，就是见到我觉得你有做到你想说的那种，就是平衡 balance，然后那种综合，就是我可以这样子过去一点，然后但是我也知道我在哪，就是 elasticity 是吧？就是这种弹性，对。然后今天的对话我也觉得很有含金量，我觉得
我
我
也
自
还
己
在
学
学习。
到了很多。你说，
我刚就想说，就是我也一直在，还在学习，对，
还
是
humble，
一生的课
你
题，平衡，
看又找到一个优
谦
点，
虚谦虚，
谦虚，humble。
没有，说实话，真的，对，也很感谢，
好的，再次感谢婉儿学姐今天来我们小作坊做客，感恩，
大家要去
也希
关
望，
注啊，那你说，
对，关注婉儿学姐的那个小红书，平台。
然后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付费预约 Laura 学姐的 session，VIP 101。
不用加掉付费预约，Welcome 大家都 slide into my DMs, I'll be happy to talk to you guys
好的，谢谢 Laura 学姐。
对，谢谢，希望大家继续
好，
订阅、点赞、分享，我们雅痞不痞，感恩，
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见，拜拜。